苏建才听了刘忠正的话，心里头不相信，心说不对，你说共产党专搞欺骗宣传，这话与事实不符。他看着二叔在旁边乐呵呵，苏建才这个胆子就壮。司令，那么我还有件事向你说，有很多人攻击共产党不是真正抗日的，我看这个事情与事实不符。我到了临漳去了一趟，在这一路之上，我发现由南往北开的军队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，而且这支队伍他们注意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，买卖公平，最受老百姓的欢迎。另外我在路上发现共产党的军队挖铁路挖战壕，正准备跟日本鬼子决一死战。似乎这事实与司令方才所说的有出入吧。哎呀我的建材呀，年轻人未免幼稚喽！你二叔在这儿，我能骗你吗？共产党就是搞的这一套，他们会打什么仗？全国统计起来有几杆枪？有多少人都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农民、穷人？这都是乌合之众，怎么能打得了日本军人呢？那日本军人受过精良的训练，天上的飞机、地上的坦克、军队使用的大炮还有那骑兵，那可了不得，那是东方的骄傲，举世无双的军队。共产党的军队怎么能比过人家呢？要说他们能抗日，这简直是笑话。建才呀，要说抗日的队伍有，就是我刘某人这样，就是蒋总裁领导的国军。我们讲攻坚战、阵地战，大打小打，排兵布阵、斗隐埋，我们都受过训练。我可说个大话，我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，专门受这种训练的，专门研究军事的。共产党怎么能行呢？他们无非是扒扒铁道，打打游击，放几声冷枪。哎呀，这不是笑话。现在你看到的只是这些，慢慢的你就清楚喽。哥，这刘荣正觉得自己又是理论家又是军事家，摇头晃屁股，嘴角喷白沫子，一边讲着一边看苏金龙，那意思怎么样？我替你侄儿灌输这些思想不错吧？苏金龙理着八字胡也觉得洋洋得意，可是呢把个苏建才脑袋弄得跟一锅浆子一样，也不知道刘忠正说的对还是错。正在这时候，刘忠正站起来拍了拍苏建才的肩膀，建才啊，年轻人还要阅历阅历，早晚有很多的事情你就会清楚喽。我发现我们虽然谈话不多，你的孩子志向很大。好，我就希望这样的年轻人，我也喜欢你这样的人。可有一样，不能轻易上当哦。啊，好，往后时间有的是，我们继续再谈。你有哪些不明白的事情，只管找我。说到这儿，一转身，警卫排长，哟。
进了一个姓薛的警卫排的排长，挎着双盒子炮，司令，我把这个事情交给你，明天领着苏少爷赶奔民军第二路第二团，向胡团长前去报道。是，苏少爷，明天我陪您去。苏建才心里的着急呀，还不能早报上道才好呢。推桌子站起，司令，二叔，失陪了，我马上就去。好好好，那您就去吧。苏建才跟着这个姓薛的几位排长，两个人离开公馆，赶奔二团。在民军第二团呢，驻防的地方耶稣堂，走到门口站着双岗。这个警卫排长站住了，苏少爷，您等一等啊，我到里边送个信。苏建才往院里一看，那干什么呢？架着十几条枪，发现这民军有十来个脱了衣服在太阳底下晒太阳，还有几个在那扒着衣服找虱子，挤得嘎嘣嘎嘣直响。苏建才的头皮都发麻，这就是刘忠正的民军。哎呀，这跟我追上的国民党散兵游勇有什么区别呢？他正在想着的时候，那警卫排长出来，苏少爷，请吧。他把苏建才一直领到二团的团部，没等进屋呢，苏建才一提鼻子，一股浓厚的鸦片烟的烟味儿，这屋里咕噜咕噜正抽着。苏建才进了屋一看，一张大床，对面躺着俩人，一男一女。和这女的头上梳的头发净卷儿，身上穿的是花枝招展浓粉艳装，妖里妖气的，正给对面那个人打烟套。对面那个人一张黑紫色的脸，那个嘴跟黑窟窿一样，能有40多岁，胡子也不刮，光头，没戴着帽子，穿着一身军装，弯得跟个瞎子一样，正在那抽烟。这屋里头都呛人了，都旁边放着沙发转椅。这警卫排长进来，把两腿一并，啪，来了个立正。胡团长，这就是司令给你新派来的副官。这个团长连眼皮都没撩，滋楼滋楼照样抽着，最后深深的抽了一口，憋了能有2分钟，吧唧吧唧那张大黑嘴，我说我们司令是怎么了？怎么没事竟往我这派饭桶？往他妈副官就派了6个，今儿个又来一个，给我滚！你说苏建才就在这站着，这滋味谁受得了？没想到这个团长怎么这么野蛮啊！这个团长叫胡二皮，这小子是土匪出身，这小子枪头子可挺厉害，直打打哪，要真打起仗来还玩命呢。都说他上阵有3杆枪，2支盒子炮，1支大烟枪，只要他过足了瘾，这小子好像凶神附体一般，就在刘忠正的面前也说一半了。谁敢惹司令，他就可以跟刘忠正对打对骂。平级的军官没有不怕的，他说揍就揍，说踢就踢，至于打骂士兵，那是家常的便饭，骄横的了不得。 那么刘忠正不敢惹他，就因为这小子是主力部队，是刘忠正手里的一张王牌。他刚说出这话来，就排长过来，胡团长，您别误会，这位您知道是谁吗？是苏会长苏金荣的亲侄子，司令说要让您特别的照顾。
哦哦哦，
胡二皮脚上说话有点过火了，
哈哈哈哈！哎呀，这怎么说的？
我说苏少爷，你原谅，我是军人，有点粗野。来，坐。苏建才一看，给自己赔了不是，这气儿啊就消了一半。那个不三不四的女人一咕噜声站起来，呀，苏少爷。躺下，我给你打俩烟炮。苏建才脸红脖子粗的，不，我不会。坐了这么一会儿，说什么呢？苏建才还一本正经。胡团长，请问，咱们的弟兄一共有多少？
哦，你问这个，不少啊，一共是2000名。
2000名，那么都住房在什么地方？
都在这个院子里。
都在这个院。苏建才一想，刚在这院子我走过，充其量也就是装100多人，怎么能容下那么多人？
胡二皮一看这意思明白了，我的副官，你怎么这么幼稚？我这里同共不到200人，为什么说2000呢？我的弟兄就是生龙活虎，以一顶十，所以这么算起来2000名。
那个女人也笑，别的人也笑，把苏建才臊得面红耳赤，没有什么话可说呀。
胡二皮告诉手下人，去领着我的副官换衣服。
苏建才辞行出来，找着军需官换了一套军装，觉得心里头这个无聊啊，就这样他待了一晚上。40天明没有正事干，到前院后院溜达溜达，看看凉台寄养。刚走到后院，就发现有一伙人丝袍裸带在这打仗，把脸都挠破了。看他们的衣着打扮，都是民军第二团当兵的。打仗的这俩小子还是当官的。就听其中有个东北人在这骂了：“骂了骂着，怎么的？小瞧我们？这东西金的给我也得给我，不给也得给我。”对面那个人还说呢：“就不给你怎么的？今儿这东西就是我们弟兄的，你给不给？”两个人撸胳膊挽袖子要动武器，给苏建才发衣服那个军需官在旁边一个劲儿的劝：“二位，这是何必？这一次不军没什么，就是欠一点，以后再补嘛。这何必伤了和气？快快拉倒拉倒，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再给你们找一点。”苏建才没听出头脑来。等这场风波过去以后，他问这个军需：“怎么回事？”“
哎呀，弟兄们在外面找了点外快，分赃不均呐、啊，一连比3连多分了点，就这么的两个连长打起来。”
哦，苏建才心里说话，这是当兵的，这是民军抗日的队伍，这不是土匪吗？哎呀，难道我自己也当了土匪了？
苏建才这个心里头苦辣酸甜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。要不是刘忠正把他接过来，和他叔叔的见识，他真想跺脚就走。一天一天的混吧，一天游手好闲，什么正事都没有，混了那么十几天。这一天早晨，苏建才还没等起来，就听院里滴滴答答响起了集合号的声音。苏建才赶紧穿上衣裳到院里集合，团长胡二吉吹胡子瞪眼，正指挥着人集合呢，快快点。什么事儿？他跑到胡二皮前面报告团长，有事情吗？
苏副官，没有你的事，我们到外面执行一件紧急的任务。你这样吧，你在家里面造一个人名册，要500人的。
按什么造呢？
这个你是有学问的。我这有个底子，你照着抄一下就可以了。吴二皮在兜里头拿出张名单来，交给苏建才叫他造。苏建才就自个执行命令。一上午这样过去，到了日头刚一摘来，吴二皮回来了。这一回来是惊天动地啊，他手下这些兵抓了不少的老百姓，这些老百姓一个个被五花大绑的捆着，足有300-400人，像赶猪一样打在这院子里。院子小人多，待也待不下，当兵的是又骂又踢又打，靠墙的站着站着。这是干什么？苏建才把人名册放下，背着手站在窗户这儿看着，心里头咚咚咚直跳。时间不大，就见着胡二皮站在人群的前面。你们听着，都不要害怕，本团长把你们找来，要你们办一件事。今天下午我们司令来检阅，你们的任务就是站好队，会几个动作就可以。现在就开始叫人教给你们什么叫扫席，什么叫立正。另外告诉你一个名字，在点名的时候你答对了，不要张三答在李四上。如果你要说对了，赏你一盒粉刀烟卷。你他妈要跟我说错了，把事情弄砸了锅，杀你的全家满门，听见没有？
老百姓哪里敢反抗，只好点头称是。那个军需官过来，还有几个副官，挨个的告诉老百姓，你不管叫什么名字啊，你现在就姓李，叫李六，你姓马，叫马八，听没？点在这个名的时候，你就答应一声，哟，听不听见？哎，记住了，别他妈记错了，记错了我们团长不答应你。就像演戏导演似的，一遍一遍导演了4-5遍，苏建才看得真切，明白。闹了半天，这就是吃空饷啊。胡二皮手下200来人，再把这些人加上就500-600人，开饷的时候开500-600，这些钱就可以入到当官的腰包里了。这他妈叫什么军队？这是，这还能抗日吗？把苏建才气了，浑身直哆嗦，但是他又无能为力。下午3点训练结束了，院里面人们全都站好了，胡二皮亲自又讲了讲话， 另外呢，做了几次演习，点点名，哎，那出差错。三点半，刘忠正骑着高头大马来了，后边带着成群的护兵，什么副官、秘书，能有十几个。这大马如飞似箭进了院子。胡二皮亲自跑出去迎接，刘忠正从马上下来，手提着马鞭子，舔着胸脯，拔着脖，威风凛凛，来到院里头。旁边有个执事官还喊了一声：“登！”啪！哎，训练的真不错，挺整齐。刘忠正举了举手，表示还礼，然后一转身坐在正中的一把椅子，那些人在左右还礼。胡二吉跑过来报告司令，人马已经集合完毕，请您过目点名。
嗯，很好，那现在就开始吧。
有一个副官拿着花名册站到队伍的前面点名，啪啪啪啪啪一点。这时候苏建才也在人群之中，他这个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这些老百姓们一点经验都没有，一旦要出了错怎么办呢？非出事不可。他真替这些被抓来的老百姓担心，苏建才的两只手都冒了汗了。索性一点，没出错。刘忠正很满意。最后他站在队伍的前面，开始训话，讲了一通军人守则。讲完了，胡二皮又训了一番话，这个议事才告结束。刘忠正不到五点走了，开始观想。观想老百姓是没有份儿，抓来揍了一顿，又都给赶回去了。哦，这帮当官的就像疯狗一样，在院子里分钱呢。胡二皮两只兜里头全装得满满的。
就惹得别人眼红，才引来杀身之祸。